这里是巴黎 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5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借5月9日欧洲日的欧洲热情，在德国宣讲欧洲整合发展的重要，但评论人担心马克龙今天领取德国颁授给他的最高荣誉奖查理曼奖，很可能不能打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心。默克尔对马克龙推出的重整欧洲与欧元区计划抱有抵触。中国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宣判前安邦董事长吴晓辉有期徒刑18年。此案因吴晓辉是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前外孙女婿特殊身份而受到关注。评论指习近平领导的反贪运动继续并深化，吴晓辉被指控集资诈骗、职务侵占等罪名，涉及金额高达650亿元人民币，也成为第一个官方公布的没收非法所得财产超过100多亿元人民币的贪官。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在东京出席了纪念日中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欢迎李克强总理访日的酒会上表示，中日关系从现在开始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回归正常轨道的基础上实现长期与安定的发展，并希望将一带一路经济构想与日本经济增长战略联系起来，对加深在第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日中两国间合作表示了期待。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借5月9日欧洲日的欧洲热情，在德国宣讲欧洲整合发展的重要，但是评论担心马克龙今天领取德国颁授给他的最高荣誉奖查理曼奖，很可能不能打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心。默克尔对马克龙推出的重整欧洲与欧元区计划抱有抵触。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天出席在德国举行的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颁授查理曼奖仪式，默克尔本人也是查理曼奖的得主，但因为媒体普遍关注，默克尔自虽然获得去年选举胜利继续总理执政，但受联合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制约，对欧洲的计划政策已经明显与马克龙的雄心勃勃推动欧洲有距离了。德国查理曼奖是德国的最高荣誉奖项，该奖奖励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动欧洲不遗余力，尤其奖励他当选法国总统以来推动让欧洲更强大的努力。此前推动欧洲建设工程，法国人让莫奈、英国首相丘吉尔、德国总理阿登纳、法国总统密特朗、法国部长西蒙纳维伊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共26位人获得过此殊荣。一般认为德国查理曼奖今天更具有欧洲的色彩。据法国世界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查理曼奖颁奖仪式上发表推动欧洲建设的讲话，着重促使德国承担与法国共推欧洲发展的动力大任。不过默克尔能否热情回应马克龙被普遍怀疑，德国经历希腊金融危机、难民潮等重大事件已经深受形势冲击与限制，默克尔本人领导的德国基民盟也深受德国社会变化影响与限制。马克龙提出的重振欧洲与欧元区计划几乎与德国联合执政的当局没有回应呼应。不过法国不准备放弃努力，据法国总统府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继续推动欧洲建设发展，强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国际舞台、对欧洲怀疑施压、推出伊朗核协议造成和平紊乱的时刻，更应当强调欧洲要肩负国际责任，更应当将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凌晨前往位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3名北朝鲜释放的美国囚犯。对此，路透社华盛顿电稿说，金正恩此举被认为是铲除美朝首脑最后障碍所释放出的善意。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最后进一步报道。
这架载着美国国务卿与三名获释的美国公民的专机约在当地时间凌晨2:40落地，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迎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机场发表讲话。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三名美国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他们经历了很多。特朗普还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发生，但今天成真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也很有意义。5年前、10年前，甚至1年前，这都不可能实现。我们为这一天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想接下去的几周将会有很棒的事情发生。在讲话结尾处，特朗普也不忘调侃现场媒体记者，说这一次活动会带给凌晨时段最高收视率。此前，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9日到访平壤，为特朗普与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晤做准备。在蓬佩奥访问期间，朝鲜方面释放了三名被关押的美国公民。这三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人分别是被朝鲜拘押的韩裔美国人金相德和金学成，他们曾在朝鲜唯一的私立大学平壤科技大学教书，两人在2017年分别被捕，罪名是从事反国家活动。另一名韩裔美国传教士金东哲2015年10月被捕，在2016年被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和苦役，美国方面一直要求朝鲜释放他们。至于众所瞩目的特金会，有关细节迄今尚未公布。不过，一位美国高官透露说，新加坡会是美朝首脑历史性会晤的合适地点，而特朗普本人也不反对，并称将在未来3天公布峰会举行的日期和地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盟国的普遍反对，单方面决定退出伊朗核协定。就此，法国国际关系问题学者贝林女士分析指出，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造成美国在国际舞台失去信誉。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就在美国国务卿从平壤兴高采烈地接回三名遭朝鲜扣押美国公民之际，与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有合作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员贝林女士在接受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采访时用法语说，美国人在国际舞台上严重失信，透过伊朗问题上的决定，朝鲜人将很好地听懂所传递的信息，就是美国的诺言只是暂时的，取决于执政当局，所以朝鲜人将明白，当然不能放弃他们的核计划，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着去给予特朗普某些让其满意的保证，并试着予以充分利用，但必须看到金正恩的受益已多于特朗普。特朗普救回了三名人质，但金正恩他强势地开始走向恢复国际声誉。他与韩国总统的会晤，他两次出访中国，这一切都对金正恩十分的有利，却没有拿出太多东西来交换。朝鲜人如同伊朗人都明白了，这个执政当局实际上对准备以坦诚方式对其核计划展开谈判的国家不友善，而最终对在事实上造成扩散的核计划并已拥有核弹头的朝鲜，现在有了与特朗普在峰会上会晤的权利。以上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员贝林女士在接受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贝采访时，就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所发表的个人观点。据介绍，贝林女士拥有巴黎二大政治学博士学位，专长国际关系。贝林女士长期在美国生活，是一名美国问题和跨大西洋关系专家。
美联社分析中国想要打赢美中贸易战的几个选项，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中双方虽然相互祭出提高关税杀手锏， 一面倒的贸易逆差却意味着在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面前，中国已找不到美国进口商品进行报复。美联社报道说，但是北京可在他处下手，最主要的是骚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例如汽车制造、餐饮连锁店、电脑软件销售等等。中国当局为中断美国企业营运有不计其数的利器和权利，包括扣住证照不发、课征税捐、施加反垄断调查等等。中国的其他选项还可包括出售美国政府债券，或者中断北韩问题的外交努力。美国通讯业龙头高通可能是最早受波及的例子。高通打算以$440亿并购对手荷兰的恩智浦半导体公司在华业务。中国是最后一个扣住不核准的政府。北京人民大学专家金灿荣表示，中国可透过限制跨国公司的营运来损害美国的利益。美联社引述中国评论专家说，北京手握金融利器，可利用持有的1兆20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做筹码，但是中国抛售这些债券到足以影响美国的程度时，本身也将承受重大损失，而且其庞大的外汇存底也无处可放。
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同时宣布进入了日中合作的新时代。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与李克强宣布进入日中合作新时代。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日在东京出席纪念日中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欢迎李克强总理访日的酒会上表示，中日关系从现在开始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回归正常轨道的基础上实现长期与安定的发展，希望将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与日本经济增长战略联系起来，对加深在第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日中两国间的合作表示了期待。安倍首相在酒会上表示，在九日的日中首脑会谈中正式同意日中回避在东海等地区发生偶发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开始运用，首脑之间如能坦率的对话就会取得很大的成果。安倍指出，迎来缔结40周年的日中友好条约是40年来日中关系的指南，并宣布从今天开始日中进入合作新时代。安倍指出，合作的成果会远远超过竞争，日中共有这样的大局观念，将以下一个40年为目标，为了下一代把日中关系推上一个新台阶。日本天皇10日午前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宣判前安邦董事长吴晓辉有期徒刑18年。此案因吴晓辉是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前外孙女婿特殊身份而受关注，评论指习近平领导的反贪运动继续并深化。吴晓辉被指控集资诈骗、职务侵占等罪名，涉及金额高达650亿元人民币，也成为第一个官方公布的没收非法所得财产100多亿元人民币的贪官。中国司法指控吴晓辉非法挪用650亿元人民币，但只指控吴晓辉是一个经济犯罪分子。吴晓辉已经于2017年6月被从安邦保险公司解职，而安邦保险公司也被置于国家的机构监管。法庭判决的消息没有提及吴晓辉是否同其他中国贪官被庭审判刑时当庭表示服从认罪，也没有指吴晓辉是否上诉。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路透社北京消息称，中国第三大保险集团前董事长吴晓辉因非法集资诈骗、职务侵占一案，今天一审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没收财产人民币105亿元。报道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判决，声明被告人吴晓辉利用安邦保险集团骗取投资者652亿余元，这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犯罪案件之一。法院指出，从2011年1月起到2017年年初，吴晓辉以安邦财险等公司为融资平台，阴谋策划骗局，并通过一个公司网络将他对安邦的控制权隐藏了起来。吴晓辉指使员工伪造财务报表和营销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避开监管，向公众筹集资金，然后用于其个人归还公司债务、投资经营、向安邦集团增资等等，至案发实际骗取了652亿余元。此外，法院还查明吴晓辉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安邦财险保险资金100亿元，依法以集资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作出上述判决。吴晓辉的银行账户、房产和股权据悉也已被查封冻结。另据《纽约时报》报道，面对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吴晓辉表示认罪，并请求法院考虑减轻刑罚。根据上海法院的一份声明，50余人在法庭内旁听了宣判，其中包括吴晓辉的家人。今年二月，中国政府在对通过收购海外资产而举债过多的公司进行打击时，查封了安邦，吴晓辉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不过，在三月首次出庭时，吴晓辉曾对指控提出异议，这些指控包括他在2017年政府开始调查该公司时，曾指示员工逃往海外，并更改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吴晓辉后来在法庭播出的电视声明中说，我深刻忏悔，知罪悔罪。世人记忆犹新，近年来安邦在海外大举收购，最引人注意的是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曼哈顿标志性的华尔道夫酒店。安邦被政府接管的消息在全球引起了反响，甚至令远至温哥华和阿姆斯特丹的投资人都震惊不已。安邦在温哥华拥有一座养老院，在阿姆斯特丹拥有一家保险公司。安邦集团周四表示，吴晓辉已被免去董事长的职务，并补充道，他们的业务现在由政府监管。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安邦现金流充裕，能够履行对所有安邦客户的保单承诺，确保保单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至于吴晓辉的律师则拒绝置评。另外，《纽约时报》去年6月一篇专文曾分析说，从字面上看，安邦像是一家不张扬的保守的保险公司，但安邦通常的做法似乎就像是平常不成文的政治指导方针对他不适用似的。这可能是因为吴晓辉和邓小平的外孙女结了婚。文章引述曾在亚洲从事银行工作的侯伟的话说，在中国经商基本规则之一是，每个人都是一条被牵着的狗，没有人有自由，党不给任何人自由，只是用皮带牵着他们，时紧时松而已。而中国企业的一条明显红线是，没有中国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尽量不要搅和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当中去。 然而，安邦在去年晚些时候试图投资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名下的一栋办公大楼。由于库什纳在特朗普政府中担负着制定中国政策方面的职责，这笔潜在的投资在美国引起争议，最终告吹。但这让北京受到了指责，有人认为北京试图干预美国政治，这或许解释了吴晓辉为何逃不过牢狱之灾。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五月十日是传统宗教节日耶稣升天节。法国多数日报休刊，本台只收到《费加罗报》和《解放报》两份报纸。这两份日报头版主题纷纷聚焦伊朗核协议的话题。《费加罗报》刊出的醒目标题是“特朗普与欧洲在伊朗问题上的公开危机”，《解放报》则刊出“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的报道标题。此外，颇受关注的朝核问题继续吸引世人目光。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报道，对特朗普与金正恩的高峰会进行了分析。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其他签署国纷纷作出回应。费加罗报报道指出，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的做法背叛了欧洲盟友，美国将重启对伊朗的制裁。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对欧洲来说，特朗普当选后最糟糕的一幕刚刚发生，特朗普的决定令欧洲盟友感到震惊，美国不惜以突然退出伊核协议的做法将后果嫁祸于其他国家，为本已出现冷却的跨大西洋关系又浇上了一瓢凉水。特朗普的做法只会激起欧洲盟友的愤怒，特朗普决定对伊朗强行采取经济制裁，令欧洲企业受美国司法体系的摆布，这种做法难以令欧洲国家接受。该报社评认为，美国总统的选择既不可能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也不可能遏制其在中东地区的野心，相反，将会进一步激化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对伊核计划进行检查的伊朗的最极端势力。特朗普的决定将会置美国于孤立。另外，颇令人感到担心的是，美国的决定将对朝核问题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解放报则报道指出，尽管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决定对伊朗展开新的制裁，但是国际社会仍然希望能够找到解救措施，并维系中东的脆弱平衡局面。该报也发表社评指出，特朗普的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换一种方法看问题，也许会有不同的视角。美国总统出人意料的做法可能为盟友带来意外的变化，令欧洲重塑地缘政治平衡而从中受益。这是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来第二次面对欧洲组成的阵营处于孤立境地，而这一次不仅包括正在退欧的英国，还有中国和俄罗斯。此外，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前往平壤，为应将在近期内举行的美朝高峰会做准备。今天《费加罗报》刊出报道指出，麦克·蓬佩奥到访平壤，为六月份举行的两国首脑峰会扫除最后障碍。该报指出，蓬佩奥此行的主要目的瞄准的是朝核议题。美朝双方在此一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对朝鲜半岛去核问题的解读以及具体的时间表，其中的困难可从峰会日期推迟的做法中窥见。本周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乎世人所料，再次前往中国，在大连与习近平进行了会晤。报道引述中国官方媒体随后的报道指出，金正恩准备向特朗普提出一个逐步去核的方案。报道指出，金正恩期盼能够尽快享受其开放姿态带来的好处。这次出乎意料的访问表明，朝鲜领导人准备在与全球最大强国领导人会晤之前加紧与其主要盟友的关系。 美朝两国首脑会晤的地点是谈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美国政府内部引发争议。周三，特朗普表示，这次峰会会址不会选择在两朝边境地带。根据韩国《中山日报》披露的消息，特金会将在具有中立色彩的新加坡举行。《费加罗报》最后指出，美朝峰会举行的具体地点和日期应在三天后披露。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上月中旬，中国大陆电子龙头企业中兴通讯公司突然遭到美国政府极其严厉的经济制裁，随即在中国社会引爆激烈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兴事件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云上峰的评论说，中国热词只有两个，一个叫中兴，一个叫芯片，两个热词相关联都出自美国触发中资中兴通讯事件，而两个热词把热点兵分两路，其中一路专门声讨中兴，另一路再谈中国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兴通讯在美国出事，却企图绑架中国政府和13亿中国人民，可惜不仅没获政府支持、民间同情，反而声讨声一片。那段被美方指控在当初被抓住时说谎，在缓刑时说谎，在观察其实又说谎的话广为流传。中兴公司未获政府支持，由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广泛流传得以证实。这份报告题为《中兴通讯遭遇美国制裁事件的分析和反思》，其中提出多个观点，可圈可点。而这样的报告如非主动发放不会传出，如不慎传出又很快会被网管删除，但其顺畅流传本身说明问题。这份报告引起中国民间最大兴趣的是其把中兴公司定位为蠢货。在此事件中，中兴通讯公司一系列应对都十分愚蠢和被动，美国的制裁对中兴通讯公司自身及其他中央企业都可能带来高危影响。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兴遭美国封杀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舆论场上给出诸多反应，即包括对美国的做法很愤怒，又有些人认为中兴遭此报应活该，既有强大声音主张中国需以此为鉴，真正把本国半导体产业做强做优，又有不少很悲观的声音，认为中国不可能斗得过美国。中兴事件可谓美国的高科技霸权秀，美国因中兴未按其承诺的那样扣发35名员工的奖金而失此绝杀，其逻辑十分荒谬。但特朗普政府就这么做了，他在美国国内行得通，西方舆论看热闹，中国国内居然也有一波人挺开心的，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必须承认美国很强大，我们还需认识到美国在开始向中国出重手，我们同时要很清楚眼前的一系列斗争有可能决定中国崛起的高度，深刻影响21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崛起已经来到了这样的关口，它刺激了美国对自己世界老大地位的深思，也让已经有些涣散的西方似乎重新找到了加强团结的理由。遏制中国崛起作为一种冲动不断在西方一些精英群体里向上冒，对中国采取激进甚至冒险政策能够在西方社会获得支持的几率在上升。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兴事件不仅暴露了中国国企自以为是瞒天过海的欺骗忽悠伎俩与国际潮流脱轨，同时也让华为、中兴等外界认为足堪代表中国力抗美韩日的先进企业，原来只能组装靠低价和中国市场大来撑门面，无力自制大小脑和心脏，产业体制和实力不堪一击。中兴事件显示，中国电子业命脉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美国心几乎垄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年中国所谓超英赶美，吹嘘取代美国地位的牛逼，原来是一场政治宣传大忽悠。美中贸易战如趋激烈，美国握有的筹码和优势才是背后能左右胜败的实力，中国多方面命脉 掌握在外人手中。中心事件激起中国排山倒海的检讨和自省声浪，国家主席习近平隐身两天后在北京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讲话，谈到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直言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未指明点出中国的核心弱点就是缺乏核心技术，中兴才遭遇大危机。而官方迄今未封杀批评声音，显示当局是相对务实的态度。中兴之痛是中国科技界共同的痛，但如能刺激，因此中兴对中国未尝不是塞翁失马。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现在到了本台后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为何会引发国际社会如此巨大的反响？除了此举是对本来已经剑拔弩张的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火上浇油，不排除将在中东引发新的战争冲突之外，另一大原因是因为美国的退出将使其他伊朗核协议的签署国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中，将向大家介绍其他各方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及其原因。法国经济部长勒迈尔周二不无愤怒地向媒体表示，美国人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决定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批评美国试图充当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宪兵。法国经济部长的表态显然同美国的退出将使法国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有关。确实，美国白宫周二宣布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也就是说所有在伊朗经营的企业必须在一定的限期内退出伊朗，继续同伊朗做交易的企业将面临美国的金融制裁。这一限期被规定在3个月至6个月之间。此前欧洲还期待有一些企业能够享受豁免权。刚刚就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的理查德·格雷诺的推文更使他们的希望成为泡影。格雷诺周二发表推文指出，所有在伊朗做生意的德国企业必须立刻停止其活动。由此可见，所有在取消对伊朗制裁措施第一时间前往德黑兰开发的欧洲企业都面临威胁，他们中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的企业占据重大的比例。法国企业中包括向伊朗出售100架客机的欧洲空客集团，与中国合作在伊朗开发石油天然气的道达尔集团，已经在伊朗汽车市场拥有 30% 的市场份额，并且正在修建年产200,000辆汽车组装线的标致汽车集团，以及正在进行合作谈判的雷诺汽车集团。同样，德国的西门子、拜耳等集团也早已在伊朗立地生根，德国去年同伊朗的贸易交易额已经达到34亿美元。那么既然美国仅仅是核协议八大签署方中的一方，美国的退出为何会迫使其他国家的企业也退出伊朗？这其中主要涉及的是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霸权地位，以及美国法律的美国国土之外的应用，也就是美国经济制裁政策的货外适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首先将美元推上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前台，之后又通过与伊拉克以及伊朗的制裁措施，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增加了美国制裁政策海外适用这一条，进一步加强了美元在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因为美国的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只要他在交易中使用美元，只要他同美国银行有业务来往，只要他在美国有业务，倘若他违背了美国的法律，即使这些行为是在美国境外，这些企业也将受到美国司法的追究。多个欧洲以及中国企业因此而受到美国的制裁，远的不说，法国的兴业银行阿尔斯通集团以及中国的中兴集团就因此而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从道德上来看，欧洲国家政府难以捍卫那些因洗钱、贿赂等非法行为而受到制裁的企业，但是欧洲国家也逐渐意识到，美国法律的意外使用范围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框架。欧洲的多个司法专家指出，美国以应用美元为贸易手段实行的制裁措施似乎违背了国际法中有关尊重主权的原则。法国国民议会也在2016年出台了调查报告，警告美国法律的长手正在对欧洲企业构成威胁。如何才能够避免遭受美国的制裁？法国前外长韦德林就明确地表示，首先欧洲必须重新与伊朗谈判，
以欧元作为双方交易的工具。必须指出的是，美元是目前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工具，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国际贸易合同都是以美元为货币交换单位。欧元虽然当初推出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同美元抗衡，但是除了在欧元区之外，欧元在其他地区并没有任何交换功能。欧元目前在国际货币储藏中的比例依然仅仅占 30%， 同2002年欧元投入使用时的比例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十多年来，欧盟并没有致力于提高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民币的地位却呈直线上升，人民币已经逐渐成为金砖国家以及非洲与中国贸易交往的工具。当然，除了美元之外，任何违背美国制裁法向伊朗出口配件的企业都面临失去美国市场的威胁。所以，对许多跨国集团来说，要他们在美国市场与伊朗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一般都不会犹豫不决。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美国何以能够充当维护全球秩序的全球经济警察，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特朗普从强制征收钢铁铝材税、进口税所掀起的纷纷扰扰的贸易战风波，受到影响最大的可说是中国。因为如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中美贸易冲突越演越烈，美国商务部近日宣布对中国电讯重量型的企业中国中兴通信公司下达制裁令，所有美国公司在7年之内不能与中兴公司交易，不可以卖芯片给中兴公司，而且制裁令立即生效。商务部并强硬表示，没有商量的余地，中国中兴公司在香港及深圳的股票也立即停牌。由于中兴是中国高科技公司中仅次于华为的头牌企业之一，此事立刻引起中国业界与政经界的大震撼，产业界哀鸿遍野。接着美国的国会也加码，陆续的点名华为、中兴及联想等中国重量级资讯通讯业者，又造成美国国安危机的疑虑。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介绍他们的相关的报道。东豪你好。
经理好，大家好。
东豪，美国此次开闸了那么你们新新闻怎么看？你看特朗普为什么要如此下重手？美国明说了，这是针对中国的2025高科技中国制造出手。那么中国希望达到的2025产业升级计划为什么会惹毛了特朗普呢？中兴是中国的国企是吧？
中兴通讯是中国的国家资本投资的企业哈，它在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的通讯设备上，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那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2025中国制造。那这个计划是中国现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来的，它基本上是希望把中国从一个工业代工的大，变成一个真正制造上的一个强国。我换另外一个说法，中国希望从模仿代工能够赶上，至少在2035年的时候赶上两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中国这些年来它透过几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在国外做大幅度的并购，买国外的知名企业或者是高科技，取得专利技术，甚至取得品牌跟市场。第二个呢，是当外国企业到中国大陆发展的时候，他要求合资或者技术移转，你要进入中国市场做这个专业或者是专利技术的一个交换合作。那么希望透过用这个方式让中国快速的成长。2025有一个很容易理解中国的概念，就是中国的高铁。中国的高铁它基本上就是透过像欧洲或者日本的高铁厂商去中国大陆争取这些工程的时候，他同时就把他的技术给带进去了，所以中国就学习到了来自欧洲跟日本的高铁技术，然后他再透过模仿学习，有一些部分会牵涉到这个专利侵权，他再重新组合出一套中国标准。那今天这一套中国标准的中国高铁已经可以对外输出，像在东南亚地区他跟日本抢市场，甚至中国信誓旦旦然后到美国去新建高铁，争取美国的高铁市场。所以它是非常有趣哈，它透过市场交换技术，同时它又透过模仿，甚至有时候透过商业间谍取得一些它无法取得技术。 然后透过他原来的内需市场，低廉的劳工，养大中国的国家资本企业，然后再从国家资本企业进军全世界。最终来讲，他希望2025的时候，中国是成为全世界标准的制定者之一。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可以称之为是制造业的强国。大概我们可以用这几个简单的方法去理解中国的2025中国制造。那当然它有一些特殊领域啊，像高铁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比如像医疗生物科技是一个项目，比如说像资讯啊讯息产业是一个项目，比如说太空航天啊是一个项目。它大概有八大项目，像机器人这些。那这些东西呢，都涉及到一些比较高科技、高资本、高技术门槛的一些产业。那这一部分呢，过去讲一向是欧美跟日本这些国家的天下。中国希望打破这些国家在这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的话语权，我希望成为其中之一，甚至希望中国的标准能够成为全球标准的一部分。
那么新新闻为什么说这个中兴事件是一场这个全球价值链的这个争霸战？有西方学者形容中国是一个数位集权国家，还称这是个人类社会的一项崭新的发明，怎么说呢？
简单讲，过去来讲，比如说在网络崛起的时候，美国有些政治学者认为网络将会带来中国不同的一个民主风貌，因为网络是不可受控制的，网络会让中国的民主也许有一线发展的机会。可是中国政府的发展彻底否定了这个可能，因为所有的网络设备要有网络设备供应商。我们刚刚讲到的中兴或者是另外一家备受瞩目的华为，这两家正是中国重要的电信设备的供应商。他从设备设备商再透过软体，比如说很有名的这个中国防火墙长城，
对，
它可以完全控制中国网络世界的发言。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字某一句话忽然间会变成让不能使用的字眼。你从这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就科技的发达反而方便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独裁，
而且这个统治是无微不至。那比如像中国最近有一个天眼系统，它的警察也有它的公安人员，透过人脸辨识系统，透过电脑科技，它可以快速识别在一个人群中哪些人是有可能有前科或者有犯罪嫌疑。这个是完全用科技去做统治。我跟你讲，欧尔的1984的那个本来大家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
在中国彻底的实践了。那用科技去统治一个国家，而且它又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威权国家，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做到的。所以它对于相对欧美的民主政治来讲，它是非常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中，像中国利用它的内需市场，透过它的国家资本，就把中心像这样子扮演角色的国有企业慢慢扶持成为全球的重要企业。像我们讲的中兴或者是华为这两家公司，过去在十几年前大家对它是陌生的，可是经过不到20年时间，它现在竞争对手是伊利信，是日本的富士通，是欧洲的包括美国这些电信供应商。像台湾的相关的企业根本是跟它不能比的。以前比如在20年前，台商还能在中国市场扮演一些角色，可是等到华为、中兴这些集团透过国家资本集团整个养大之后，它的对手现在全部都是欧美第一流的跨国企业。所以它崛起的非常迅速而庞大，那它也就在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次美国特朗普总统用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用他违反了伊朗禁令，去断绝了美国这种像高通这些公司7年不准销售高端的这种设备或者是晶片。那事实上呢，就切断了中兴在全球市场的供应链。那事实上也就阻断了中兴电讯或者是未来我们再看的下一个华为它的发展。所以它会这7年的时间足以让欧美其他国家的这些通信厂商重新去制定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比如说中国念之在之的一个通信市场的5G 规格。华为也好，中兴也好，有可能因此它的速度就变慢了。那过去他们信誓旦旦希望在5G 市场里面让中国标准取得一席之地，但是这个计划就会明显受挫。那你从5G 的部分，如果你没办法抢到一个阵地，那未来的后续的相关电信发展你一样也会受到阻碍。所以这一个事情来讲，它其实是政治加上经济的一个综合议题。所以这次的贸易冲突它有别于往，它不单纯只是贸易的顺差逆差问题而已。
那么这场这个贸易战好像变成了科技战是吧？那么美国责怪中国说它的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所以要启动一项美国相关的法令来对付中国。不过中国的高端工业，我们简称为 ICT 的这个资通信产业，在最近20年可以成功的兴起，中国为何在短短的期间内就能够与西方的这个企业较个长短呢？它是靠自己的实力吗？中国究竟怎么发展成功这个产业的，还让这些核心的国家这么的担惊受怕？那一些西方国家即使对中国有戒心，以前也是很少就说有国家提出这个像特朗普这种绝地大反攻的这个政策和做法。那特朗普这下真的命中了中国的要害了吗？
啊，其实特朗普是有命中了中国的要害哈。
嗯，
因为从中兴通讯这家公司来看哈，通讯这家公司就是很典型中国崛起的一个范例哈。
嗯，
他原本没有技术，那他如何取得技术呢？他靠合资合作，也就是说，在早期欧美或者日本的电信设备厂商想要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会取得这个市场。
嗯，
可是呢，他也必须提供技术。
嗯，
就你用我的市场，你要提供技术，你要带动我的技术。
嗯，
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包括台湾的厂商都有贡献。
嗯，
然后呢，随着慢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开始不满足。我们要理解，中国是一个民族自信心非常强烈的一个国家。
嗯，
他非常没有安全感。
嗯，
他总觉得他必须要技术自己独立，他才会有安全。他的技术，尤其是这种关键的核心技术，不应该操纵在其他国家的企业手上。
嗯，
那所以在第二阶段呢，当你要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他开始要求你要设厂，
嗯，
然后设厂开始要合资，
嗯，
合资之后呢是要什么技术转移，
嗯，
那种技术转移甚至包括你的专利，
嗯，
那你的专利是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在前一个阶段，一些外国包括台湾的企业，他会把一些比较低阶的专利技术交出来，
是，
可是高阶的呢比较敏感的，他其实事实上不愿意的，
嗯，
可是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崛起。现在中国要求的就是说，你必须把更核心的技术跟我做交换。
嗯，
像中兴跟华为这两个公司，尤其像华为这家公司非常有趣哈。
嗯，
它在崛起的初期啊，它是没有财报的，或者说我们是看不到它财报的。
嗯，
比如说它如何取得银行贷款，你完全看不到资料。然后他就利用中国的市场，先成为在中国境内的一个龙头企业。
嗯，
然后再透过技术交换，他又开始慢慢插足到非洲。其实中国的国际化里面，他们从非洲，因为非洲对于某些比较低阶的东西的接受度还是可以的。
嗯，
因为他用不到太高阶的。
是。
然后像中兴、华为又从非洲、拉丁美洲，现在目标就向准了像欧洲、美国，这样子的国际上最热门的市场。
嗯，
他慢慢透过市场养大自己。也透过市场交换技术，
嗯，
当然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商业间谍的事情，去偷取专利。
是，
在台湾常常就有面临到这样的困扰。
嗯，
台湾这几年来商业间谍的案子越来越多。
嗯，
那用这个模式里面就可以看到，中国像华为有国家资金的挹注，贷款方便。然后中国的保护主义让他可以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下茁壮之后呢，再走出中国，跨向全世界。中国过去在一个阶段曾经常吃亏，比如说像以我们手机电信的4G市场来讲，
嗯，
4G 它几乎所有的晶片都必须要向美国的高通购买，
嗯，
因为中国的野心不止于此，或者它民族自信心不止于此。在谈4G 的制造规格标准化的时候，事实上中国希望在下一个世代的 5G 这个规格标准要采用中国的标准，
嗯，
他直接跨级，他直接放弃了在3G 4G 的争取，直接就投入到 5G 的标准研究跟实验，他用这个方式，用市场交换技术，用市场有的时候是偷取技术，
嗯，
这还必须要像欧美、日本这些技术厂商愿意配合，
嗯，
然后他进一步茁壮，
嗯，
茁壮到今天，他的目标在2025的时候呢，世界的标准，他希望由中国来参与制定，
嗯，
那这个时候他就跟欧洲、跟美国产生冲突，而这些冲突里面有一部分甚至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对，
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在英国或者德国，他们都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某些企业被并购可能会伤害到它的技术安全，所以包括德国来讲，他们现在开始对中国企业的并购开始有一波不同的声音出来，那这个争议会持续的发酵。
嗯，
但是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他采取的方式更直接，也许很粗鲁哈。
嗯，
但是呢，直接就让中兴通讯的发展脚步就放慢了。
嗯，
不管怎么看，中兴通讯的这个事件，这个7年的禁制令，基本上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嗯，
那我们现在在观察，是说中兴之后特朗普总统的下一步会是怎么做？
嗯，
因为整个事情的矛盾，它基本上本质上是政治，它的本质也涉及到美国自己在科技技术霸权上面来讲。 响，他的领导地位也受到挑战，所以他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他事实上就是一个领导权的争夺战。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谈中美贸易冲突，中兴芯片事件点燃大火，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争霸战。感谢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做点评介绍。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欢迎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戛纳电影节。
听众朋友，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周四5月10号进入第三天，各个单元将继续通过风格各异的片子呈现出社会的万花筒，带给观众新的体验和思考。在昨天的主竞赛单元，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影片《夏天》，将观众带入了80年代苏联时期的地下摇滚乐的世界。埃及导演阿布巴克·绍凯的处女作《审判日》，关注的是埃及的癫痫病人群抵抗社会冷漠的征战。而中国纪录片导演王斌的《死魂灵》在特别单元放映之后，继续引发关注和评论。《死魂灵》将角逐纪录片的最高奖项金眼睛奖。今天在主竞赛单元放映的是法国导演克里斯托弗·奥诺雷的新片《喜欢亲吻和奔跑》，以及波兰导演保罗·帕夫里克夫斯基的《冷战》。这两部影片的主题不约而同都是对过去某个时代的青春爱情的探索。
Il s'en fout de moi, je pense, mais je suis persuadé que je vais faire changer d'avis.
Non, mais c'est complètement con, quoi!
法国导演奥诺雷的这部影片带观众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20岁的大学生的生活因和巴黎的作家雅克相遇而发生了改变，两个人在一个夏天的时间里相知和相爱。这部影片也是奥诺雷第三次带到戛纳的影片，他自己对影片的概括是，这是一部初恋和绝恋的故事。导演不仅重回现实主义的手法，而且也将自己过往的经验投注到了其中，不仅传递出了他的欲望和畏惧，也再现了整个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主竞赛单元放映的波兰导演帕夫里科夫斯基的《冷战》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气氛。这部影片同样也是对过去一个时代的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是波兰曾经经历过的痛苦的冷战时期。在上世纪的50年代，被斯大林侵占的波兰以及和二战后自由放纵的法国巴黎之间展开。一位追求自由的音乐家和一个满怀激情的年轻女歌手坠入了爱河，但是在那个荒诞的时代里，两个人的爱情无法开花和结果。在今天放映的一种注目单元也有两部新片，首先是来自伊朗的丹麦籍导演阿里阿巴斯的影片《边境》。影片中的主人公缇娜是位长相怪异但是效率极高的海关官员，她有着异常的嗅觉，能够嗅到人们身上的罪恶感。当一个名叫沃尔的表面看上去很可疑的男子出现在她面前后，她将必须在现实和谎言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另一部是法国导演安东尼·多斯罗斯耶尔的影片《伙伴们跪下》。这部影片描述了两位姐妹的故事，重新回到禁忌和欲望这些话题。导演自己表示，他希望探讨的主题是挫折感如何导致暴力，而在一个解除了文化束缚和禁忌的自由社会中，会重新产生出更多的平等、喜悦和爱。 今天在戛纳经典单元放映的两部影片可以让观众重回俄罗斯和日本的辉煌电影时代。谢尔盖·邦达尔丘科1968年导演并且主演，根据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的史诗级的巨片《战争与和平》，修复版的第一部分描述的是安德烈王子参军的经历。这个影片的修复版在戛纳电影节首次公映。另一部经典作品来自日本，是日本传奇式的大师小津安二郎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代表作《东京物语》。这部影片以怀旧的镜头展现了日本的家庭结构。小津安二郎60岁去世，共留下了60部影片，他的风格继续影响着一批批的后人。最后，戛纳电影节的闭幕式影片的纷争也终于得到了解决。英国导演特里·吉尔姆的新片《杀了唐吉诃德的男人》经过法院裁决，终于可以在戛纳电影节上放映。之前因为和前制片人布兰卡之间的官司而使这部影片的发行受到了一些阻碍。好莱坞著名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昨天也被授予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金马车奖，以表彰他对电影做出的杰出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戛纳电影节专栏节目，由艾米为您编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现在我们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马克龙竞领德国最高荣誉查理曼奖，欧洲前行却难以整合。专家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决定退出伊核协议，造成美国失去国际信誉。大马真反腐选举，92岁马哈蒂尔肩扛重任。特朗普亲迎三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人，并肯定平壤的善意。经济学人认为马克思一生是一个研究失败者的好题材。安倍与李克强宣布进入日中合作新时代。福布斯杂志力捧习近平，原来早已一手香港亲中财团。金宇镇一替兄长向习近平行90度弯腰握手大礼。美联社分析中国想要打赢美中贸易战的几个选项，中非即将达成外佣工作协议，未来或将有50万非人在华工作。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班上曼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Lambertis 所演唱的巴黎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Que la nuit a mis à nu Le fracas des automobiles qui filent Juste un instant sais-tu Comme la brume électrique Elle dort sans dessous dessus Et son corps encore inconnu Laisse entrevoir Son cœur qui cogne un peu plus fort Toutes ses couleurs Comme si nous